我们愿意见耶稣。本信息是根据威廉·邦坦弟兄1959年4月22日星期三晚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所传讲的信息 We will see Jesus 翻译而成，读音编号590422。大家请坐。那谢谢你，伯特斯弟兄。今晚能来圣何塞的确是一份很大的荣幸。那我可以说，那从第一次受到来自加利福尼亚的邀请，我用了14年的时间最终来到了这里。我去过了周围很多地方，但最终来到了圣何塞。那我听说了，那这次要来，那这确实让我的心感到非常的激动。那因为这里有一位牧师，也许的今晚就在台上，到14年前给了我第一次邀请，那是我的第一次邀请。那于是我就在地图上四处的寻找，然后呢我去过那弗雷斯诺，在周围转了一圈，然后就来到了这里。那你知道人们常说，要把最好的留到最后是这样的吗？那甜点留到最后。那看今晚这么多美好的会众，那你们脸上那充满了期待，那看起来你们在期待一些事情的发生。那么我相信的这就是那主把最好的留到了最后。我们刚在安吉鲁斯堂结束了一场很大的聚会，我们在那里边度过了美好的时光。主赐福我们，给了我们成百上千的灵魂，那各种各样大的见证，轮椅担架，那一个年轻的黑人女孩在聚会里被叫了出来。我相信我收到了她的见证，那她有两个肿瘤转成了癌症，那一边一个，那医生已经束手无策了，那已经超出了医生的能力范围。那两天内，那同一个医生却连一点癌症的痕迹都找不到了，那他们全都消失了。所以这只是为了表明我们的主仍然是主，他依然作王掌权。那我对此真的非常的高兴。那很遗憾我们只有三天的时间，真希望我们能有3到4周的时间，那这样我们就能真的享受在一起的美好的时光了。那我很高兴听到各个不同教会的牧师们之间有这么美好的合作。那神的教会的、神召会的，那以及其他的每个那不同宗派的全福音的弟兄们，那都完全的合作。那我们为此何等的感恩！那这个只能表明，当神介入某件事时，我们就可以放下分歧，紧跟神的脚步了，对吗？那我相信他再来的那一天就会是这样的。我们会忘掉那各自属于哪个派别，直接跟随着去了背提。那以前在放牛的时候，我们过去那经营科罗拉多老三脚架牧场，那每年春天我会帮忙把牛赶上山去。那他们到达活动栅栏那时候，我相信你们弟兄们都知道活动栅栏是什么。那些护林员站在那儿，当牛走过时数点他们并做检查。那护林员并不在意那他们的烙印，因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烙印，但是会检查血签，这是主要的。因此无论是什么烙印，但是必须得是纯种的赫福德牛，否则就不能在那边森林里边来进行夏季的放牧。那我认为审判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不在意我们有什么样的烙印，但是在意我们身上的血签，那就是身上都要带着血签。那我真高兴我被这血洁净了，那现在这血洗净我们，脱离了一切的罪，使我们在他面前称义，因为基督的爱播撒在我们心中。那我认为今晚的聚会应该是一个彼此熟悉的晚上。那接下来明天下午2点半我要来讲道。那通常那我并不在下午的聚会讲道我会让别人来做，但这次因为聚会安排的比较仓促，那只有3天的时间，因此我也接管了下午的聚会。那你们可以明天下午过来那祷告卡也会在下午发放。那接下来的两个下午我要来教导亚伯拉罕的信心。那所以如果可以，我们很高兴你们能来享受这一切。那明天晚上是聚会的开始，还是在7点半？我认为是这样的，对吗？弟兄，7点半。然后那我不清楚牧师的早餐会 都还没有跟弟兄们谈过，那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个早餐会，或者他们是有什么计划，那都会在这里边宣布的。那接着是明天晚上七点半，我们会直接开始那祷告队列，为病人祷告。那先是传讲信息，然后为病人祷告，然后是星期五的下午，星期五的晚上。那我们在期待伟大的事情发生。然后我要回家休息两天，把孩子们送回学校。那之后，那我要去澳大利亚、新西兰，那穿过东部，那希望今年秋天能再次回到这里。在我们打开这本书之前呢，让我们低头同这位作者来交谈一下。宝贵的主啊，我们能够想到的最大的荣幸，就是低头奉主耶稣的名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他已经应许了说你会听我们。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主啊，我们祈求首先愿你赦免我们所有的亏欠。主啊，今晚我们只想清洁的站立，带着敞开的心感受圣灵这奇妙的同在，愿他今晚进入我们心中，教导我们大的事情，向我们显明他的能力，去爱，去服侍，去医治，从聚会中得荣耀。主，我们为这群优秀的人们他们极大的合作而感谢你。我们求你赐给他们极为丰盛的祝福，愿这次聚会因着圣灵的浇灌临到我们而被长久的纪念，让我们的心融为一体。愿聚会结束时，我们中间不会留下一把轮椅，不会留下一个跛脚的、受苦的、生病的、未得救的。愿他们将自己的生命投降给神，愿神因我们为他的名所尽的一切努力而得着荣耀。主啊，求你应允，我们愿意低下头将赞美归给你，与我们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作为相信圣经的信徒，我认为要是不读圣经的聚会，那就不是完整的。那这道是神的根基，我相信所有的教义那一切都应当完全来自神的道。我相信神可以做他没有写在圣经里边的事，因为他是神。但只要我知道我是跟从了他说他要做的，那么我就知道我是正确的。那只要他说了他会这么做。那今晚那我只想花点时间，那我们真的应该有至少两三个晚上来为病人祷告，那让我们得着指导。但在这里只有三个晚上，那因此我们就只能快点这么做了。那我想让你们抓住每一句话，那这样你们就能够理解。那我不知道坐在后面的能不能听见我，如果能的话那就太好了，很好。那我们可以抓住神的道，因为这么做是至关重要的。现在要介绍一下这个事工。首先我想明确这一点，就是我不是医治者，我不相信除神以外还有任何的医治者。那我只是得到了一些对祷告的奇妙的回应，我为病人祷告。我相信医治是包含在了赎罪祭中的。那如果旧约的赎罪祭中有医治，而这个是更好的赎罪祭，那么它在每个方面都必须是更好的，那就必须也包含医治。那我相信我们正在享受的这一切都是出自于基督，是为我们在哥哥他山上成就的。那里讲述了一个的故事，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所有那过去的事情，那是神已经完成了的，那只取决于我们个人在一个已经完成了的 工作上的信心。我们成了他在哥哥他替代受苦和受死的受益人。那瞧，这是神已经完成了的事情。那台上的人并不比会堂后面的人更有特权，那只在乎你的信心、相信，并且能够抓住它。那神的医治并不是我们在这儿的目的。那我要引用那伯索斯弟兄的话，他说医治就像鱼钩上的鱼饵，那你不给鱼看鱼钩，你是把鱼饵给他看，因为他咬了鱼饵，他就咬到了鱼钩。那其实神的医治是同样的方式，但是躺在死亡的边缘，那他为了得医治而抓住神，那他就得到了。那神就在嘴里边放出了鱼钩，接着他就看到神是爱他的。那作为一个牧羊人的，曾经那听过一个牧羊人的故事，那说这位牧羊人抱着一只断了腿的羊，那人问他说，是什么让那只羊的腿断了呢？他说，这是我打断的。他说，你一定是个残忍的牧羊人。他说，不，我是有意这么做的，这样我就可以给他一些特别的对待，让他来跟从我。有时候神不得不让我们躺倒仰面朝天，而我们知道他依然是神。有时候想到那经文明明的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我们知道经文是真理。那作为一个传道人，那我只是个备胎，那我在我周围的这些人面前这么说。那我的好朋友布斯克利本，还有今天晚上台上的许多的弟兄们，他们才是真正的神学家。那我只是肯塔基的一个乡下孩子。那你们的忍耐我的什么打闹啊扛啊拿啊拎啊这类的图画，那记住，那我可能对这本书不太了解，但我很了解这位作者，那这是我所依靠的，那就是这位作者。所以我的错误你知道，那这只是忽略了他。那今晚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首先要读一段约翰福音中的经文第12章第30节我说第20节学习的说是21节。那时上来过节敬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相信所有的经文都是经过默示而写出来的，经文那必须得是正确的，那或者说那所有的都是对的。那如果我们说那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那么就会把自己搞得一团糟了。那我相信它全部都是真理。那我可能没有足够的信心使所有的应许都应验，但我绝不会挡住那些有信心之人的路的。那我可能不会爬到那一诺那样的高度，那在下午跟神一起散了个步，然后就跟他回家了。我可能没有那么大的信心，我可能没有足够的信心像约书亚那样呼喊就把城墙震塌了，但我绝不会挡在任何有那种信心之人的路上的。所以那今晚的经文那虽然很奇特但它却是个合适的经文。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么所读的是那几个希腊人想要见耶稣，那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听到主耶稣来了却不渴望想要见到他的。那我们都渴望见到他。那今晚我也许会问会众，你们中有多少人想见耶稣？那这里每一个人都会举手，我们想要见他。那么如果这些希腊人去那见他的某位传道人来要求见他，那我们知道所读的经文证明了那他们想要见他。那么如果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而我们想要见到他，那为什么我们不能见到他呢？那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怪，但这却是真理是一样的。那如果这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么这必须在原则上是一样的，能力上是一样的。那除了肉身以外，除了肉身那坐在神的右边， 但圣灵就在这里，以各种的方式彰显过去在地上时的耶稣。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那在我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而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人称在此，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基督在我们里面，那么若基督的灵在教会里，他就该做基督的工作，因为神已经把那个身体，就是主耶稣他的儿子，那放在了一边，那是一个由圣洁的童女所生的身体，通过他的血，他可以拯救我们这些从性欲而生住在必朽坏之中的人，叫我们能得着洁净，不是靠自己，也不是靠我们的善行，而是借着他的恩典，我们得以洁净，脱离了罪，因为这是为我们的罪长久献上的赎罪祭。我们承认了对他的信心，因此我们借着他的血得了洁净，那好让他的灵住在教会里彰显出自己来，那运行在成员的中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那我知道新约圣经说的事更大，那但是我相信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你们要行比这更多的事，那因为很难行比这更大的事了，他曾使死人复活，阻止了自然，做了一切，那更多意味着那这会是普世性的，是全世界的教会在同一段的时间内那在行事，那神过去在一个人耶稣的身上显现，而现在是在全球的教会里显现。那这 伟大的圣灵，那我说神的灵在我里面，那我就会做神的工。耶稣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那我认为今天我们来教会是为了找到耶稣，当我们找到了我们自己的计划而不是基督的灵，那讲着如果我们去个桃园，那我们会期待找到桃子，如果我们去苹果园，我们就想找到苹果，那南瓜要是长在苹果树上，那会很奇怪的。但这正是我们今天的方式，我们说我们的神学是这样说的，能被教导了要相信这个，但真理是这样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么他的灵在教会里与他的教会一同的运行，他同样的灵做着同样的事，把耶稣带到世上，就像他从前那将基督带到世上是一样，那时候他在他儿子基督耶稣里边所做的。那我们知道神不改变，我们总是要记住这一点，那就是我们是有限的，而神是无限的。如果神曾经做过一个决定，那他被呼唤要去做一个决定，而神的决定，那既然他是无限的，他就必须一直持守那个决定。想着我可以向你承诺一件事，那明天就可能说我错了，那教会说我错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现在的看法不一样，但神不能，因为他是完全的，他无所不知。那他的决定，如果一个罪人来到神面前双膝跪下祈求怜悯，那基于那某个的功劳，那他赐给了这人罪得赦免，那么下个人也必须得着同样的赦免，那他若不救第二个人，那就救第一个人就是救错了。那如果一个生病的人来到神的面前满足了神的要求，有时那当我们满足了要求时，我们会想，那为什么不回应呢？有时候神会那么做是为了观察我们的行为，看我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瞧，那有的时候，那比如说那个书念的妇人，那瞧他想那看这妇人的反应是什么，那神经常这么做，只是为了看我们如何反应。那如果我们确信自己已经满足了神的要求，那就要持守住的，那他一定会行动的，明白了吗？他一定会行动的。如果他做了应许，他作为神就必须持守那应许，他是神， 他没法把它收回，就说、啊、对不起，我犯了个错误。神不会犯错的，他是完全的。好的，那当神以火柱的形式带领以色列的孩子们时，那那位立约的天使，那那同一位天使承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耶稣说，我从神而来，我又到神那里去。那么发现圣灵那过去在地上时他是如何行事的，那圣灵当时在旷野中与以色列的孩子们同在，那我们知道那就是火柱，摩西在荆棘丛那里遇见了他，那颗荆棘着了火，接着的火柱引领了以色列的孩子们，那他以我是这个名字在那里与摩西相遇。当他在肉身显现的时候，他仍然是同一位，说在我亚伯拉罕之前我是，在捕捉的时候世界不再看见我，他要离开了，他说我从神而来，我要到神那里去。那在他受死埋葬复活升天之后，那有一天保罗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那应该说是扫罗，那忽然间有一道大光临到了他，使他瞎了眼，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耶稣，我从神而来，又到神那里去。那是耶稣里的灵在说话，神在基督里显明出来自己。那昨天的耶稣是什么？那他活在一个身体里，他今天的教会中也要做同样的事，因为这个是他的计划，要继续与他的教会同在。那如果问在场的腓力公会的信徒啊，你们相信那个吗？那所有人都会说是的，进行会的、长老会的、五旬节派的等等，我们都会相信那个的。那问题是，我们知道圣经教导了这个，但它还有效吗？那只要我们相信它有效，那它就会有效，因为这是神的道。瞧，那如果我们有个概念知道它昨天是什么，我们就能清楚地明白他今天是什么了。那我们刚从约翰福音中读了，那你们要尽一切所能的来持守这些话。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在接下来的聚会里来讲述这些了，但是那为了节省时间，让我们回顾一下 那看他昨日是什么。那无论他昨日是什么，他今天也必须保持一致。那我们发现呢，让我们回到那第一本书，那么刚刚读到这本书的第一部分，约翰福音，那只是来展开他的生命，看看他昨日是什么，那看看那他们昨日见到他的方式，那他昨日彰显自己的方式，那么他今天就必须得做同样的事。首先，那让我们那先把这个永远的解决了。耶稣并没有自称是个医治者，他说不是我在做事，而是我的父住在我里面，他在做事。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那他穿过比士大的池子，或者说经过那里有许多残疾的、瘸腿的、那跛脚的、瞎眼的，他发现了一个男人躺在一个在我们的家乡，我们管那叫 Ruth。 我不知道你们加利福尼亚的多少人知道 Ruth 是什么。你从肯塔基什么地方来的？那我以为他们都是奥克人还有阿克人，那看起来这里还有一些肯塔基人。那我是那在那下边长大的，所以我知道什么是 Ruth。 那这人躺在一张 Ruth 那小毯子什么的上面。那当耶稣经过的时候，他知道他这样已经很久了，他就医治了他，然后就走了。如果今晚的圣何再这么做，那会怎么样呢？明天早上他就会面对与当时一样的批评了。为什么你没有医治这个人、那个人还有那个人以及那个？耶稣说，我只做父指给我看要做的事儿。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那 让我们回顾一下看到过去是什么。我们知道他出生在马槽里，那里是伯利恒一座山丘上的一个小牛棚。那我们知道那他的一部分的童年时代，那直到12岁，那接着再往后是受施约翰的洗，那圣灵从天降临，然后那进入旷野，经历了魔鬼40昼夜的试探，那接着就开始了他的事工。那现在请跟紧点，那我们要从约翰福音那第一章开始来看。那我们想让你们知道，那你们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东西可能跟你们以前那以为的有些不一样，但有的时候神做事跟我们所定的计划不同。那神会怎么做呢？他的耶稣第一次来时就是这么做的。那他有那这事工，那他们设想好了基督该是什么样子的等等，但他却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以至于他们根本不能够明白。那也可能这次也是这样，那我不说他会，但他可能会。那我们发现在他开始施工时，有个人来到他的面前，名叫西门。在他走到耶稣面前时，耶稣立刻就告诉他说，他的名字是西门，父亲的名字是约拿。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那这一定是影响到了这个人。那直到后来我们发现他成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你是西门约拿的儿子。但是旁边站这个人名叫腓力，他是个义人，一个好人，那后来成了主耶稣的仆人。那后来我们发现两天之后，他就绕山去找他的一个朋友。那这绝对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迹象，表明他确实跟耶稣接触上了，他去找别人了。神的灵进入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里面时，如果他们真的找到了这颗贵价的珠子，他们会尽力很快的把别人也带到他的面前去的，因为是神的灵在竭力呼召每个人来到他的面前。我若被举起来，他说就要吸引万人归向我。那腓力当时去，那让我们来演出的小话剧，那好让年轻人都能给我看懂。那我看见他去敲门，拿那夜的妻子对他说早上好腓力，今早看起来有点累。他说是的，我跑了一整夜，人们告诉我那大约绕山有15英里。他说我来找拿蛋液。他说腓力他刚出门那到橄榄园里去了，那也许你可以在那儿找到他，他在那儿在查看果树，那他一定那是个农夫，那他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那腓力就急忙起来，那走进了树林，那发现拿蛋液正跪着祷告。那作为一名基督徒的绅士，他的祷告的时候是不会打断他的，他只是等着直到他祷告完。那当他站起来的时候，我可以看见他转过身来说，腓力你在这儿干什么？那他们那并不像我们今天这样有很多时间聊天，那这个信息是紧急的，那如果当时是紧急的，那现在岂不更加紧急吗？那他没有问说你的农场怎么样之类的问题，而是迅速的切入主题，来看我们找到谁了，拿撒勒人耶稣约瑟的儿子。那这个坚定的那男人都很快站了起来，整理好他的袍子说，等一下腓力，我知道你是个正直的人，那我知道你是好人，那所以我觉得真是奇怪，很难相信你竟会 如此走到极端里边去了。难道你要告诉我说你就相信这种东西？那你所谈论的那这位耶稣，这个加利利的先知，他就是我们正在寻找的弥赛亚吗？那如果弥赛亚来了，那大祭司该知道的，那所有的教会都该知道的，每个人都该知道的。但我想腓力给了他任何人所能给出的最好的答案。他说你亲眼来看吧，这是最好的办法，朋友们。来吧，拿起你的经文，拿起圣经，仔细的阅读，将经文与经文相比较，那看看它是否正确。那我们发现，那在他说完这些话之后，他就准备好那沿路走来。那我可以想象腓力可能对他说了这样的话，说拿单叶，你还记得去年夏天你从他手里买鱼的那个老渔夫吗？哦，那个老伙计西门，是你知道你想要一张收条，他甚至都没法在收条上签名，圣经说他是没有知识没有学问的。那他上来站在那这人的面前，那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位弥赛亚。他对他说，你的名字叫西门，你父亲的名字叫约拿。那拿单叶，那让我们做个绅士。那你知道弥赛亚将会是神先知，因为我们所信的摩西，他曾说主你们的神要兴起位先知向我。那弥赛亚将会是名先知，神先知，众先知的神。那他要像一个先知，那他岂不完全的适合他吗？当这无知的老渔夫上来时，他就告诉他，那说他叫什么名字，他爸爸叫什么名字。那腓力也许这么说的，那其实他认识你，我一点也不会惊讶的。啊，等一下呗，那你不能把这些，你不可能读我的思想的，那就等着等我到那去，我会告诉他的。那也许耶稣正站着，也许是在祷告队列里，那或者说也许他正站着跟人们交谈。但不管怎么样，当他们到达时，那腓力从拿单叶进入了队列。那耶稣第一次见到拿单叶，那他就说，看哪，这是个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我可以想象那腓力捅了他一下，说，我怎么跟你说来着，瞧我怎么跟你说的。那这就让那人感到惊奇了，他说，拉比，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师父，你什么时候认识我的？这是我们俩第一次见面。那耶稣并不是根据他的他认出他，并不是根据他的穿着打扮认出他的，因为所有东方人穿的都一样的，他可能是埃及人，可能是希腊人或别的什么。那我据说那他们当时穿的都很像的，留胡子等等。那你什么时候认识我的？他说，在腓力招呼你之前，你还在树底下的时候，我就看见你了。那是一天之前，绕山数英里远，我看见你了，何等的眼睛！哦，很快，这个坚定的希伯来人，是蒙召要得永生的，就伏伏在地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哦，他相信了，因为他知道弥赛亚是神先知，只有弥赛亚能做到这点。那紧紧的抓住这个，弥赛亚是唯一能这么做的人。拿单叶一直在寻找，那就解决了。欧星当时站在旁边，他并不相信这个。那么以后再讲那些的犹太人，那刚硬的人，以及那些大的教堂的等等，那他们站在旁边，那虽然他们没有大声说出来，但他们的心里边，他们说，这人是个算命的，或者是魔鬼。那我们知道占卜是魔鬼的行为。我说这人是算命的，或者是心灵感应， 他是个读心术的，他是别西卜魔鬼的首领。他告诉他那天耶稣说了什么，他说你们说话干犯人子还可得赦免。那用简单的话来说，那就是有一天圣灵来了，他要做和我一样的事儿。你们说一句反对的话，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那记住，那是犹太人在寻找的，那里面指向了外邦人的时代。当时的迹象并没有在外邦人眼前出现过，那当时是个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因为他们正在盼望他的到来，那他们是作为那个国家来接受的。那现在是外邦人的时代，那时候那三个族裔的人从挪亚来的韩闪和雅佛，我们相信所有的人类那都来自这三个人。那注意，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那这是一个真正犹太人的想法。但另一边的人却说他是个算命的。什么？因为耶稣那宣布了这可怕的事情，他说不会赦免，因为他们将神的圣灵称为不洁净的灵。他正在做圣经预言他要做的事情，但是在他们眼前被行出来时，他们却说这是出于魔鬼的，那是永不得赦免的。那记住，我们外邦人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是异教徒，我们拜偶像，我们并没有寻找基督。但另外的那一个的族裔的人称为撒玛利亚人，那耶稣去到属他的人那里去，他搀门徒出去的时候，他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马太福音第十章，那注意，那当他有一天，那现在是约翰福音第四章，他需要经过撒玛利亚，我想知道是为什么。那瞧，当神第一次做了一件事，他下次必须得做同样的事，那否则他第一次就做错了。那神若借着基督使人认识他，向犹太人那这样显明，那用那种的方式呼召了门徒，那当时还有另外一群人在寻找他，那等候一个弥赛亚的到来，就是撒玛利亚人。那当这些撒玛利亚人寻找耶稣的时候，那耶稣就要去见他们。那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故事，他差他的门徒进城去买食物，那他们去买吃的东西的时候，他对着那口井坐下，也许那是一幅像这样的全景画。那一个犹太人，那大约30岁，那我认为那经文是有点引导我们，让我们相信他看下去像50岁，因为约翰福音第六章，那他们说，你说你见过亚伯拉罕，而你都还不到50岁，那现在我们知道你是被魔鬼附体了，你疯了。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注意，那在这里这个撒玛利亚的这口公共的水井那里，那当人们那都上去取水的时候，尤其是那些的妇女们，那他们每天那都要取水来用来做饭，那做他们必须做的事情。那当时所有的人那都离开了井口，那耶稣因为路上疲惫那劳累，他就在井边坐了下来。那我们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小戏剧来看一下。那让我们假设的正坐在一些的葡萄藤下向后靠着，想稍微休息一下。那接着来了一位可爱的女人，那么西方人相信她是个名声不好的女人，那她到井边来打水，那也许她没有跟别的女人一起来，那是因为她的生活方式，那我们这么说，那都不能跟其他的人一起来。那是的克里本弟兄所说的，那可能他来的时间并不合适。那无论怎么样，他还是到了井边来。那么假设他肩上扛着一个水罐，那沿路走来，他正在思考这些东西。那他把钩子那钩在罐子上，把绳子 那用绳子把他放进了水里，那就听见有人说，夫人，请你给我水喝。他回过头来，他走进时并没有看见任何人，或者说他来到井边的时候，在他望过去见有个男人坐在井边，那里是个犹太人，那他很快觉得说，哦，那换句话说，哦，我们有种族隔离的政策，你作为一个犹太人，你没权向撒玛利亚妇人求这样的事儿。我们并不混杂，从不来往。那他说，但如果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哦，你就会向我要水喝了。他在干什么？那这个你得相信我的话了。那到现在，那他都是符合经文的。我相信他在接触这妇人的灵。那父指给他看，让他去了那里，因为他说过了，什么都不能做，除非父指给他看。那后来，那他知道这个女人要来，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并不知道。那例如说，那在这里，那我相信神差我来圣何塞。那你们在这里，但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那如果是神的灵，那过一段时间，那我就会开始同某个人交谈，那就像他过去所做的。那当他开始说话时，这份说，他说我们在这座山上敬拜，你们却说在耶路撒冷。那这个男人跟这个女人的谈话继续进行着。那记住，他们是第一次见面。在耶稣发现他的问题之后，他对他说，那多少人知道他是什么问题？肯定的。当耶稣发现他的问题时，他说去叫你丈夫也到这儿来。那仔细听，那抓住这点，那记住，这是第二个族裔了。那时候三个族裔，挪亚的三个儿子，那这时是犹太人、撒玛利亚人还有外邦人。那这两个族裔正在盼望他的到来。那首先他介绍告诉彼得和拿尼叶，那他们期待的神先知的方式与他们交谈，让他们认识了自己。那现在轮到这个的妇人，我们可以说她的名声不好。那她正站在那儿，那她跟一个男人交谈，而这男人看起来只是个普通人，但是这妇人无法明白她在说什么。那最后她说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她说我没有丈夫。那听听她所说的，你说的没错，你已经有五个了，现在跟你一起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说的没错，那现在快点听听他说的。那很多那伟大的教会成员、祭司还有大祭司都说他是魔鬼，而他说了什么？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我们知道等弥赛亚来的时候，他比许多传道人还更了解神。没错，我们知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这些事儿，他将这些事显明给我们。那你一定是他的先知。有什么的这地儿？犹太人吗？那这些是撒玛利亚人，外面当时并没有寻求的，他们的日子现在才来。但神如果借着基督启示了自己，那会儿说的以这种的方式把弥赛亚拆到犹太人那里，他必须把同样的东西拆到撒玛利亚人那里，他必须把同样的东西拆到外邦人这里。如果耶稣基督从而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话，那他说，那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让我再引述一遍，我们知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把这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我们知道那就是弥赛亚的迹象。当他来的时候，这会是一个随着他的迹象，因为他是这位神先知，就是摩西所说的那位。但先生你是谁呢？他说，这跟你说话的就是他。那时除了他没有人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将来除了他也没有人能说出这样的话。没错，这跟你说话的就是他。他立马把水罐丢掉，我扔到井那里，从井边拼命地往城里边跑。他说，你们来看一个人，他把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那弥赛亚吗？那如果这是弥赛亚昨日的迹象，那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这就是今日弥赛亚的迹象。 那还有一件小事的时间，在过去，在明天和后天的教导聚会之前，我想在这里边再插一小部分。那记住，这个迹象只在每一代人的末了的时候才给出来。那他们被带走，那神与以色列打交道，那当然现在是与个人打交道。都相信神一直将以色列那当作国家的对待。那弟兄们呢，这样说他们呢，对待外邦人是以个人的形式，但对待以色列是作为一个国家。那你看，那以色列人被蒙蔽了，那好让我们能有机会进来，是神蒙蔽了他们。那注意，从那主的方式结束了那个时期，或者说他在那个时期把以色列人那关在了外面，蒙蔽了他们。那撒玛利亚人他在那里赐给了他们的，现在我们到了外邦人的末期。那让我们引用一下先知所说的，先知说那日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但到了晚上必有光，那会有光。到了晚上，那同一个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不是另一个太阳，是同一个太阳。那当圣灵降临时，正是五旬节的时候，它降在了东方人身上。那么经历了，有了这一天的日子，那福音已经走遍了世界。我们有过伟大的教会，伟大的复兴，大的组织，建立教堂，建立的场所。神从未命令那么做，那从未说过要那么做。那瞧，这个大使命是传福音，彰显他复活的大能。但现在那他进到了这个黑暗时期，那文明从东方向西方传播。那从这里边再去几百码几英里，那我们就到海边了。那么东方和西方就再次相遇了。那现在那轮到西方人了，这是他们的手。那圣灵就在这儿，神有义务彰显自己，就像过去向他们彰显一样。他曾一次做了某件事，那个时候做了另一件事，那他必须得要这么做，他应许过要这么做。那咱们继续之前，那这边让你们看到的曾经应许过这样的地方，那这是你会看到的地方。有一次挪亚，那让我们以这个为例，耶稣说罗德的日子怎么样，那么以这个作为例子，罗德的日子，现在仔细听，我们很快就要结束了。那罗德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时候也要怎么样，那每个人都知道这是真的。那正如那不是很接近那种的方式，而是正如那个一样。那所以瞧，索罗玛跟俄摩拉被火焚烧了，我们被教导说世界将再一次被毁灭，那天要临到地上，那地要被热焚烧，那再次被火焚烧。那我相信导弹们在空中发射的东西，那会撞击月球，那总有一天那就在地球轨道之外。那我可能完全不对，那我并不是科学家，那我只是在思考。那我读到那他们说有几英里几百英里长的那火山酸还有气体，那在地球以外在集聚。那如果一枚导弹碰到那些气体会怎么样，那会怎么样，那就在天上会出现火焰。俄国有其他的国家，那他们有导弹原子弹，那么可以击中地面，形成一个100英里见方那175英尺深的洞，那成千上万这样的。我曾去过一个地方，有人正坐在这里边，是一位随军牧师，几星期前的正在洛杉矶，那和人谈论这个问题。那天在瞭望杂志读到，那里搞大的将军说下一场战争只会持续几分钟，那有一天会有某个狂热分子，正如我们所说的，都会引爆第一颗炸弹，那潜水艇会从海中浮上来，而其他国家他们布置的导弹那也会彼此发射，那地球根本无法承受这些。我们处在末世了，我们已经到末世了。那神会这么做的，那就像索罗玛的日子一样。那总要留意那里周围的三重人，索罗玛人，那有宗教界罗德的人在索罗玛，那还有亚伯拉罕，他远离了索罗玛，远离了这世界，那活在一个地方，那他是选民。有一天他站在帐篷门口，他看见三个人向他走来，那他们看起来像男人，他们可能衣裳上面有灰尘，但不管怎么样，亚伯拉罕站在那儿，他想着神的良善，那看到他们过来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开始临到他。那当我们思考神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事情发生了。 那是事情发生的时候，那就像克洛巴跟他的朋友一样。那在第一个那复活节的时候，在去伊马忤斯的路上，当他们在谈论思考耶稣的时候，他从灌木丛中走出来有什么交谈。那当我们谈论他思考他的时候，他就会出现。我们不能四处的奔忙坐这坐那儿，那教会有太多的节目了。我们应该回到神那里，举行真正的祷告的聚会，使五旬节真正回到教会中。我们有太多外面的事要处理了，太多的社交活动需要看顾了。我们必须回去，是的，娱乐，没错，美国人想要娱乐。周三的晚上，他们待在家里边看《我们爱 Susie》，那不管是什么节目，这表明你心里边是什么。如果你爱神，你就会去教会，你必须回到教会去，回到圣经里，回到基督里。就是这样，亚伯拉罕正在思想神的慈爱，25年了，依然等着那个孩子。他知道神会做的，他看见三个人走了过来，其中一个是神。也许是，那如果说错了，那么就做我吃樱桃馅饼时所做的。我不是把馅饼扔掉，我是把盒扔掉。那你也可以这么做，然后继续吃馅饼。我之所以不相信那是道的形体，是因为，那我就告诉你为什么。那这人吃了小牛排，他吃了亚伯拉罕宰杀的小牛肉，喝了牛奶，吃了一些土壤奶油的玉米饼子。他不是个灵，他是个人。亚伯拉罕称他为主，大写了以罗心。阿们，神。有人就说， Billy， 你不想告诉我你相信的是什么？我说这当然是神。神把加百列和另一个天使叫了过来，对他们说，过来一下，我们要踏进去，要查看所罗马的抓鬼小把的盖甲、石油、宇宙光，那些组成我们身体的16种元素。然后他就踏了进去。就这样，那也是我们的神。当然，那就是他的目的。那这是为什么？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呼唤我们的名字，我们将从地上的尘土中复活。这是神，只把一点的盖聚在一起，就自己走了进去，衣服上沾满了尘土，走到那里，那他站在那儿。他说，那其中有两个现代的福音传道人，那在吃完之后，那记住，那午餐一结束，你没有看见过任何的妇人。那这人却对亚伯拉罕说，你妻子萨拉在哪里？那如今我们就到了时代的末了，那记住，时代的末了，索罗马哥摩拉的末了，你妻子萨拉在哪里？那个完全的陌生人，知道他已经结了婚，知道他妻子是谁，他叫什么名字。他说的就在帐篷里边，圣经说帐篷在他身后。他说，我岂能将这事瞒着亚伯拉罕，按照生命的时间我要来造访他。那你们知道我的意思，萨拉在他的心里，在他自己里面。那他笑了。那这位天使背对着帐篷，听到他里面的声音，说他为什么暗笑呢？那这时一位现在的格佩里还有什么当中，许多人正在索罗马和摩拉举行复兴，但这个蒙拣选的教会亚伯拉罕跟他的一群人看见了这个迹象，是末后的时候了。索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再来的日子也要怎么样？就在这个时候到来之前，看见了那个迹象。那这样，那接着索罗马就被火焚烧。那总有一天，这个世界也会消失。神正在呼召他的教会。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看看那同一个脸。他被放在那一个同一所生的身体里面，是看看他做过了什么。他做到了和当时一样的事儿。他察觉了他们的想法，叫出他们的名字，告诉他们他们是谁，去了哪儿等等。那真正的信徒们，蒙拣选的犹太人，那些的信徒们相信的是真理。那这又跟过去的日子是一样的，今天是这样。如果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必须写名字起。如果说的是真理，现在那就是末后的时候了。那我们已经有过复兴了，我们有过呼喊，有过恩赐，有过说方言的经历，诸如此类。那这些都是五旬节的复兴。但记住，这些是应许过的。保罗说，你们若说方言的，没有人翻出来，人们就会说你们是癫狂的。 但当一个先知说那揭露人内心的秘密，他们就会脸浮于绿，说神确实与他们同在了。你相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让我们祷告。哦主啊，如此奇妙的灵在这教会里，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看看这些会众，我们明白你了解他们每一个人，知道他们所有的情况。父祈求你将极大的怜悯极大的慈爱显明给每一个人。主啊，再过一会儿我会在这些人的面前，这些神职员、福音传道人，他们坐在台上被天使任命来传讲这生命。父祈求你怜悯这些人，让这间教堂每个病人都知道你是神，你知道每个人的心，你知道每个秘密，你知道一切，你做的每一个应许都是真实的。我们在这里看到你应许了在末世之前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那是在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末了，他们都在盼望着你的到来。那外邦人的时代正在传扬你的到来，已经期待弥赛亚的到来很多年了，现在一切就要结束了，他们的末日就要来临了。父，我们知道你的话是真的，叫这里的每一个灵都降服于你的灵，愿你现在就来到我们中间彰显你的能力，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让他向我们启示耶稣基督不是死了，他永远活着，活在他的教会里，活在他的百姓中间。进出羊圈的门是群羊的牧者。主啊，求你应允，为了得荣耀的缘故，使这些事成就，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这么好的会众，那我只讲的稍微长了一点，那不用了，我告诉你现在已经晚了一刻钟。那通常我们在九点半结束，我们先叫几个人进入祷告队列，每天晚上我们要叫出100个人，如果可以的话可能还更多，那么今晚少叫一点，那因为我们要准时的出去，那这样你们明晚能再来。彼得保罗在哪儿？那发的祷告卡是 A1 到 100。 那现在那我们就叫 A1 出来，那我们从1号开始带几人上来，谁有1号请举手。那可能是轮椅上的人站不起来，那在左边，好的，1号 A1 号，你能过来吗律师？如果你起不来，那让某些人知道，那我们可以抬你过来。二号能举手吗？就在这里先生。三号祷告卡，3号在这儿，好的。4号，谁有4号祷告卡？4号。周围看一下，有些人是聋哑人啊，找到了，好的，把你们女士带过来。4号、5号，好的，姐妹。6号能举手吗？好的，7号。8号，谁有8号祷告卡？好的，9号。9号，好的，10号。10号。10号，好的，11号。11号，好的。12号。13、14、15。1、2。那还有一个15号。15、16、17、18。那三个人，那他们在那儿，有两个了。16、17、18。18。好的，19、20号。20号。那请快一点，那快一点，因为我们不想留。谢谢。那我想说，我是真的在期待一些事情的发生。薛的先生，那太奇妙了。我们的主，有多少人坐在下面没有祷告卡，在你生病的，想耶稣医治你的，那请举起手来，这样我就能够大概了解一下你们坐在哪儿。到任何地方没有祷告卡的，当他们排队时，那让我们等一分钟。那圣经在希伯来书里面说，耶稣基督现在就是大祭司，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多少人知道这点？他现在就是大祭司， 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好的，那如果他仍然是大祭司，如果他是跟昨日一样的大祭司，那今日那是同样的大祭司一直到永远，那当人触摸到大祭司时，大祭司会怎么行动呢？一次有个妇人穿过人群，摸到了他的一身碎子，多少人记得这个？那当时每个人都在碰他，耶稣转过身来说，谁摸我？那每个人都否认，也许在那么一大群的会众中，那人人都否认，但他说，有谁摸了我，因为我的能力出去了，意思就是力气。那换句话说，这么说我变虚弱了，那意象使人虚弱，对吗？那我觉得自己变得虚弱了。那彼得责备他，彼得说，哦主啊，众人都在摸你，那你却转过身来说，谁摸我？每个人都拍你的后背说，哦太好了牧师，我们确实很高兴见到你先生，如此类的，每个人都在摸你，而你却走过来问谁摸我。他说，但那是种不同的触摸，瞧，有人摸，那从身体上来说他不可能感觉到的，因为巴勒斯坦人的外袍是宽松下垂的，认为他们里边还有一件里衣，连在他们身体上是感觉不到的，但在那灵里边感觉到了，因为那个女人从神那里拉动了她所需要的东西。神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那我们是有限的，它里面的圣灵是无限量的。那我们只有一个，我们如同从海洋里边得到了一勺水，而它是整个的海洋，但你明白一勺水所拥有的化学物质和整个海洋所拥有的化学物质是一样的，只是没有那么多而已。所以这些恩赐被放在教会里，那位将教会带向神，向你显明，让你知道耶稣的受死是你个人的财产。那他们现有，那首先是使徒、先知、教师、牧师、传福音的，那是教会里的职分。我们有牧师、传福音的，那先知啊等等，在教会中，那所有这些都完成了。还有九种属灵的恩赐也进入了教会。那跟人哥前说的是二章，那这些都是神呼召的，拣选出来的身体，以维持教会的合一，来保持教会与道一致，有秩序，我们需要的。那如果耶稣是这位大祭司，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如果他不做他以前所做的，你怎么知道你触摸了他呢？他必须得以同样的方式来做，对吗？是这样的吗？他必须得行出来，否则他就不是同一位大祭司了。但如果照他以前所做的做了，那你就知道你触摸的是跟过去一样的大祭司了。所以你现在没有祷告卡的，只要开始祷告，说出啊，那人并不认识我，他对我一无所知，但让我有信心，那你不要只是人为的兴奋，只要安静的来就近他，那尽可能的敬畏，说出啊，我相信，我相信我要摸到你的衣裳，你看他会不会像对那个妇人那样转过身来对你说话。如果他不那么做，那我就是对你错误的代表了他。那在祷告队列的每一个知道我不认识你的人请举手。那我对你无所知的队列的每个人都知道我不认识你，那会众里边多少人知道我不认识你的请举手。那这没有一个我认识的。那啊，很抱歉怎么说，那当然如果有些传道人介绍过自己，那我可能会认识一些，我现在唯一真正认识的人是坐在那里的布斯克里本弟兄，没错，那还有布鲁斯弟兄，那除了坐在角落里的我的儿子，这是我整个会堂里边那唯一认识的人，但基督认识你们每一个人。那他们在祷告队列里，那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事可以医治你们的，我会做的。如果我知道用膝盖爬行，用鼻子推着硬币绕这个城市转圈就可以医治你，那我一定会起身去做的，我肯定愿意的，因为如果是那是神的要求，我肯定会愿意尝试的。但这并不是神的要求，叫神已经差来的基督受了死，他为你们的过分受害，因他受了鞭伤，你们得了医治，事情已经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你来相信，他是你的，那是你的了。你说我去年得救了，不然你就不对，很抱歉，你只是去年才接受了，到了1900年前受死的时候你就得救了。瞧不，那你明白你已经得了一阵，从那时期里面每个人就得了一阵，那小魔鬼没有合法的权利留住你，他不过是虚张声势。没错，因为基督在哥哥他从他身上夺去了一切合法的权利，你知道那天那债务已经在那里完全的付清了。 所以唯一要做的是你要相信他所说的，接受并且持守住。那我们把所有的经文和一切都摆放在这里，那他会做吗？那接下来的事他会怎么做吗？那你看到我的位置了吗？那几分钟之后，那我要么被发现是个假先知，要么说的是真话。神会被人认识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否则经文就是错的。瞧，那记住耶稣说他并不能够医治，我们会在别的晚上探讨这个主题。他当时并没有医治人，他只做父指给他看的事情。但他看到父在做了多少，读过这里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自凭着自己什么也不能做，除非我看见，不是听见，而是看见父所做的。那一定得是个异象。那先知们都是这么做的。当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准备好一切时，他说，主啊，我已经依从你的命令做了，一切都按他的命令来的。那我是你们的弟兄，那弟兄姐妹，我不会在这世上为任何的事来做一个骗子的。我太爱你们了，我不会做这种的事，神知道，那他又如何呢？瞧，现在是我呢，自从我还是个小男孩时就看见异象了，这里有我的生平故事，传遍了全世界，神天使的照片，那火柱，那多少人见过，就是让我们看看，肯定的。那他们没有书了，那安吉鲁斯坦把他们都拿走了，他们十分钟前还有足够的书，那一千本，那他们总共就这么多了。但是他在华盛顿特区，那几天前他们刚刚在加利福尼亚拍到了另一场，那是你见过的最突出的。他在做什么？即使今晚我死了，教会也知道我说的是真话，神已经证实了，科学界知道。乔治莱西说，照相机拍不到心理学，那是光打在了镜头上，他就在那儿。瞧，他现在就在华盛顿特区等等的地方。那这是事实，朋友，这是事实。那边并不是我，这跟我无关。瞧，我只是你们的弟兄。但你明白，在每个时代，人们把这些东西都给忽视了。那么天主教的圣帕特里克怎么样呢？直到死了，他们才知道他是谁。那圣方济各、大西西的圣律贞德怎么样呢？你把他当作女巫，绑在柱子上面烧死了。你把他看见异象等等。你们认为他是个女巫，把他绑在柱子上烧死了，因为他是神的女先知。就对你们来说，他是别西卜。后来我们挖出那些杀害他的神父的尸体，把他扔到河里面做补偿。那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总会是这样的，从你们旁边经过，直到结束，你们才知道和我们的主是一样的。每个时代都是这样的。你们这些我可爱的灵的人，那进来，当我们祷告时来相信。父神呢、啊？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成百上千的人坐在这里，他们在等候。成百上千的人，这是他们的第一次。我站在这里，不知道该做什么，该说什么。但你晓得万事，我祈求你帮助我，主。愿得如此成就，我能将自己降服于你。这些会众也能将他们自己降服于你。我们可以如此的降服于神，也是我们不愿意有自己的想法，而是想他所想的。主要愿我如此的交托给你，你的灵愿意使用我的嘴唇来说话，用我的眼睛观看，不是为了人的荣耀，乃是让人们知道神持守他的道。如今已经是末世了，愿许多人悔改，许多人得医治。愿我们侍奉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为神的荣耀祈求，阿们。那只要几分钟，每个人都敬畏，那不要走动，那安静的坐着，那朝这里看，祷告。那你们没有，那如果你生病了，不在祷告队列里，那只要往这边看，开始祷告。那我想这个妇人跟我是一生里边第一次见面，那如果是对的，为让坐在和后面的会众都看见，让他们看见你的手，让他们听不到你的声音。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不认识这个妇人，从来没有见过的。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的一个画面啊，约翰福音第四章，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在地上第一次相遇。那如果走到这女人面前，那说，那也许她病了，也许她没有病，我不知道她是谁，对她一无所知。那如果走过去对她说，姐妹你病了吗？她会说，是的，我病了。那手在她头上说，荣耀归于神，神医治了你，阿们，相信，欢喜快乐地走下台，相信你已经痊愈了。他有权那么做，因为经文教导了他已经得了医治。那可以，这是神多年来一直在做的。但他是神， 他想和你更亲近一点。如果神告诉他一些关于自己的事情，他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的。那如果他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他一定会知道。如果他能告诉你过去发生了什么，你就能够相信他的话了。如果他能够揭示过去，他当然也能够揭示未来，对不对？那你们坐在下面也做同样的事，只要祷告。那过一个晚上后，当你看到那种怀疑，那坐着等待、好奇、期待，那瞧，全都瓦解，然后圣灵就会覆盖会众，你就会看到一切的发生，那是你们的信心成就的。那如果这个妇人跟我都举起了手，我们一生从未见过面，之前从未见过对方，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如果神愿说出这妇人有什么问题，或者有关他的我并不知道的事情，那你们愿意相信吗？那举起手来说，我相信，我相信。那你知道这必须得来自某种的能力，因为我们彼此不认识。那你可以像一个现代的法利赛一样说那是邪恶的，那就会得着那种的奖赏。你说的是基督，就像井边的妇人所做的，你就会得着他的赏赐。那只是为了跟他交谈一会儿，因为那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认为这是他对井边妇人所做的同样的事儿。那假如想跟你交谈一下，那但一旦恩膏进入会众，那么开始相信，那接着就会出现在下面。那现在我不想让你说任何的话，那只说这样说出的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那你来做审判官。那么就像我们的主和一个妇人在井边见面一样，那彼此的交谈，那借着某种的方式，他发现了这妇人的灵的运行，那他的问题是什么？我相信是神差了上去的，你不相信吗？我相信也是他差你来的，肯定的，因为你来是有原因的。现在那如果有人能够注意，那如果你能看见的，在我跟这妇人之间就立着那道光，就在这里正对着的，这是个基督徒，这是个重生的基督徒，他正受着精神紧张的巨大的困扰，这是对的。那这种感觉在晚上出现，在很晚的时候你会变得疲倦，那干活的时候觉得虚弱，然后你有一个脑子里面有别的事在困扰着你，这是对的，对吗？你相信神会把这个告诉我吗？这是个肿瘤。你相信神会告诉我肿瘤在哪儿吗？在乳房上。你相信神会使你好了吗？如果那是对的，请举手。好的，去相信吧，就是这样。那我呼召你，那如果你想要就走这条路，姐妹，那过来，那过来，姐妹。你们下面的相信了吗？那现在只要非常的敬畏。那里是井边的妇人，那现在是一个男人。那腓力去了，发现我说是安德烈，就找到了彼得，把他领了上来。那我是腓力，那找到了拿单叶或者是某个的例子，那强的就像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说的那一个男人。我猜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你见过一次，那只是介绍你自己的，当然我想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不可能对你有任何的了解。好了，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你相信在腓力和拿单叶日子里的神，他依然是同一位神，耶稣他活着，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如果主愿意向我揭示你知道的过去的某件事，就像过去做过的那样，无论是什么的，看，那我并不知道我会说什么，因为是我的嘴唇，但是他的声音，那是他的说话，你愿意相信吗，先生？在座的每个人都愿意相信他会这么做吗？愿主应允。我一直留意看着那个钟，我在想着九点半，那叫我试着把这个从我脑子里边挪走。你患了高血压，没错，对吗？那你以为我是猜的吗？那他是个很好的人，那没问题。如果是的话，我们朝这边看。似乎不管怎么样的，头脑里边还有别的什么事？是的，他有心脏病。那不是他头脑里边的全部，还有别的。有个正在挂念的人，我能感觉到他们的灵正坐在这儿。是的，出现在他面前，我看出来是个女人，是你妻子。你相信是我告诉我的妻子有什么问题吗？ 他有紧张的症状，他结肠有问题，没错。你相信吗？你相信神知道这人是谁吗？如果神愿意告诉你，就像他告诉西门彼得一样，那他就会相信。其余的人都愿意说相信吗？阿里斯先生，没错。阿里斯先生，回家去呗，你已经得到你想要的了。只要你能相信，凡事都可能。坐在那穿着红裙子的女士，在那个坐轮椅的男人的前面，这手放在了膝盖上，正朝这边看，的脊椎有问题。你相信耶稣基督会使你痊愈吗？你现在就得医治。你触摸到了什么？大祭司，没错。只要信心，不要疑惑。那小的下面要相信，就像在这里边相信一样，神是神。那这离我有20码远，我不认识这个夫人，从来没有见过的。如果是对的，请举手。无论这位女士坐在哪，看了吗？她在那儿。我从没见过的，对她一无所知，但神知道她的事儿。那同时还发生了别的事儿。是的，那位女士正在哭。你有脊椎的问题，也坐在那儿，有点绿色的，像在那。好的。好的，我不认识你，对吗？如果是对的，这样向人们挥挥手，让他们知道我不认识你。你脊椎的病离开你了。当那个魔鬼离开的时候，他在尖叫着祈求怜悯，这就是他尖叫出现的原因。看他做了什么了。现在他离开了这位女士，黑暗不再笼罩你了，白色正在笼罩你，他医治了你们俩。耶稣基督使你们好了。现在有多少人相信？肯定的，要信心，不要疑惑。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啊，抱歉，我们彼此不认识。神了解我们俩。如果神向我揭示你的烦恼，你愿意相信我是他的仆人，那我再讲真理，再传扬他们。那我爱这些人，这就是我来的原因。我要尽力帮助他们。那你非常的紧张，几乎吃不下东西。是的，这是真的，没错。你的腿也出了问题，也摔倒过，对吗？没错。那你相信他会让你好了吗？欢喜快乐的走下讲台，一切都会结束了。只要你能相信，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但主耶稣认识我们俩，对吗？我希望在每一次聚会的第一晚都能够找到这样的信心，这太好了。那继续保持这样。坐在这排最末端的，只要你全心相信，你身体一侧的疾病就会离开你。你接受吗？好的，站起来，站起来接受。你身体一侧的问题已经过去了，你可以回家康复了。神祝福你。医院是很可怕的地方，不是吗？我看到你住过院，有心脏病、高血压，你相信你现在会好起来吗？老早克林太太可回家去康复了。好的，神祝福你。那从这边走回去好了呗。他怎么知道你是谁？因为他是神。你好，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对吗？那等一下，有什么事发生了？有一个更年轻一点的女人站在这儿，那我必须得留意，那是一道光，那在会中的某个地方。是的，就在后面痔疮。一位女士坐在那里，相信吗？神会使你的痔疮痊愈。坐在那轮椅的后面，那通过这里的左边正坐在那里，你相信神使你痊愈了吗？那站起来，这样那里就可以做见证，回家去，一切都结束了。耶稣基督是他摸到了什么？这位大祭司，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你相信神知道你是谁，知道你的一切吗？你相信他能告诉你有什么问题吗？这对你有帮助吗？ 那在这把椅子正后方，正在把喉咙的问题祷告，坐在那里的相信耶稣基督，现在好了吗？女士，如果你相信，就站起来，好的，向神挥手，说你接受，好的，喉咙的毛病一下离开，你也可以回家痊愈了。那就应该是这么做的。那你说什么？你说，哦，耶稣，那正在祷告，你祷告说，神呐、啊，让他教导我，是这样吗？正坐在后面，你有关节炎，还有胆囊的问题，没错，如果是对的，现在站起来。你可以回家去都结束了，你的关节好了，你对神的态度是你好了。那我要求你们中的任何一个坐在这里的任何地方的全心相信，只是圣灵。如果那不是昨日今日叫永远一样的耶稣基督，我就不知道兴奋了。那前面你全心的相信主吗？你知道什么事情正在发生？你说的感觉那种真正甜美良善的感觉对吗？如果是的，就让大家看到非常甜美的良善，因为在我和你之间有一位神的天使，那道光流肿瘤是在你的脑子里，你很害怕。如果神告诉我你是谁，你愿意相信吗？不要疑惑，相信。拜尔太太，回家去吧，耶稣基督是你好了，对神要有信心。你想去吃晚饭吗？那个溃疡消失了，欢喜快乐的上路去吧。过来女士，你紧张什么？那非常的紧张，在生命中的那个时刻就会来到了，现在再要离开你了，现在回家去好了吧，耶稣基督使你康复了，只要信心。过来这里先生，你得了最危险的疾病之一，心脏病，但你相信神会让你康复吗？好了，举起手来说我接受，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好了吧。来，哦天哪，哮喘，你相信神会使你停止哮喘吗？好了，上路吧，去好了吧，欢喜快乐，说谢谢你耶稣。好的，这个妇人被黑暗的阴影笼罩着，是癌症，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癌症，是你康复吗？举起手来接受耶稣，欢喜快乐的上路，说主耶稣谢谢你，这就是应该这么做的。好的，全心相信。好的，过来姐妹，但是坐上讲台时的后背的疾病就消失了，相信，继续走下去，相信神会好的。阿们，不要疑惑，去相信。你的病也消失了，孩子，你真心的相信吗？那就开始欢喜快乐欢呼，他会从你的后背直接出去了，来全心的相信。哦，这是个被癌症那死亡的阴影笼罩的婴儿，你相信神会医治的吗？弟兄到这来，撒旦，你这个邪灵今晚在信心中挑战你，这间被救赎的神的教会就在这儿，你被揭露了，你是个魔鬼。我们奉永生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这孩子身上出来，去相信，不要疑惑，这婴儿会好起来的，只要全心的相信，都会成就呢。好的，那里有点瘸，但那并不是最厉害的，主要的是担心的糖尿病，你相信是会让他康复吗？好的，欢喜快乐的上路，他会消失的，只要你相信，你会好的。你知道你正面临肿瘤的手术，但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好的，欢喜快乐的上路吧，说出耶稣，谢谢你医治了我。现在我想问你一件事，当我跟你们说糖尿病的时候，你身上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对吗？当你们说的时候，继续往前，继续相信，只要你全心的相信，你也会好的，神祝福你。这是个被死亡阴影笼罩的女人，癌症，是的，没错。好的，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主神呢，在你儿子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中来医治这妇人吧，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现在是10:20，那学生，那我告诉你，等一下我们会把他们都，那明晚把他们都带出来。有多少人全心的相信？如果你相信，那你现在就该相信了，是这样的吗？现在你相信，现在要告诉你们经文怎么说的。那你们说了，对我来说，你们下面看起来像一团雾一样。那你可以想象，那如果一个异象就是神的儿子虚弱，那我呢？这是为什么我刚才解释了一段经文，你们要做比这更多的事，那不是更大，因为不可能有更大的了，只能更多。他的恩典坚固了我们，那是他在施工结束的时候所说的。当时他正要离开地球，颁布使命给他的教会，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你知道经文，马可福音16章，那耶稣说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那这里有多少的信徒？信的人必有迹象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若神持守这个应许，他就会持守一切的应许。他是神，你不相信吗？那我想让你们每个生病的人，那举起手来，那每个生病的人举起手来，那举手的人，那把手按在另一个生病的人身上，那把你们手按在生病的人身上，那某个轮椅上的人，那这轮椅上的人，那只要你相信，你就看到你从未见过的事情发生。只要你相信，那瞧，不要为自己祷告，那不要，你为你身边的人祷告，身边的人也为你祷告，你为给他按手的那个人祷告，为你按手的也为你祷告。那我在这里为你们所有人祷告，那这一大群的传道人，那他们会祷告，那么你们必看见神的荣耀。那我在想，当你们彼此按手的时候，那是否有，那在这个会堂里边，有多少从未接受耶稣的罪人愿意现在来这么做，相信基督就在这里，能否站起来一下，让我们为你祷告。那些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罪人，那知道那这是他的同在，而你是个被盗的人，无论你是什么，你是否愿意站起来？那你想要接受基督的人，神祝福你，那站起来。还有人吗？神祝福你孩子。好的，还有别人吗？神祝福你。还有吗？站起来说，我现在愿意接受基督所有的救赎。站起来，回到任何地方的，神祝福你先生。还有吗？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姐妹。没错，还有吗？我们想看到有多少人愿意归向基督的。瞧，那圣灵，我刚开始要为别人祷告，圣灵对我说，叫那些罪人出来。一个年轻人就站在后面，我怎么知道呢？那他可能会是个传道人，负责传福音的，我不知道。那你必须得顺服圣灵，站起来，无论谁愿意在基督同在的时候接受他，直到你跟他面对面，你永远不可能比这个更接近他的了。站起来，神祝福你孩子，神祝福你，愿神祝福你姐妹。还有别人吗？站起来说，我现在，那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晚上，但我愿意接受，我要基督到我这来，我相信他在这儿，我知道如果他知道我的心，知道我心里的秘密，他就是跟昨日一样的耶稣，我要他做我的救主，我属于教会。但说真的，我从来没有被拯救过，伯兰弟兄，我想要站起来说，我要得救重生，被神的灵充满，我现在就要站起来。还有谁？那么等待的时候，那对你来说，这可能是生与死的差别，朋友，别让这事就这么错过了。神在为他的荣耀行这些事。还有别人吗？咱们祷告之前还有其他人吗？好的，神祝福你。后面的那位，我看到了像是一家人。神祝福你年轻人，很好。神祝福你孩子，这很好。神祝福你小男孩，这多奇怪，这个小男孩不到10岁12岁，那你说他们还不是的，他们懂得，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在神国里的正是这样的人，他们的心没有经历过太多的事情，还那么的柔软，可以轻易的接受基督。圣灵来敲门，那他们只知道说，是的主啊，我喜欢这么做事的小家伙们。好的，在我们祷告之前还有其他人吗？我看见那边的年轻女士了，那后面有一男一女，我看见你在和后面还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这很好，神祝福你。好的，现在把你们的手彼此按在对方身上，你们有病的人，那现在你们已经接受了基督做你们的救主。在这个祷告之后，那我希望你立刻上来站在祭坛周围，我们可以为你祷告，愿神祝福你。现在让我们为别人祷告，每个人都低头。那现在你为你身边的人祷告，那就如同你希望他们为你祷告一样。他的同在，圣灵正运行在这会堂里，他知道你的心，让我们感受到他荣耀的同在。主啊，天地的创造主，永生的作者，各样美好恩赐的供应者，让你的圣灵临到这群的百姓。我们知道他就在会堂里。有一次，他们一个人被放在一个叫彼得的人的影子里，他就痊愈了。他们从一个人身上取了手巾围裙，就得了医治。哦，主啊，让他们知道不仅是影子，圣灵正经过这里，正经过这些人。神伟大的天使正运行在会众中，深深地进入那些愿意听并相信的人的心里。主啊，今夜使众人都知道你的同在，这是一个迹象。主啊，愿圣何塞现在就相信这是末日的迹象，我们在路的尽头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要在这里满足他们的需要。撒旦， 你已经失去了控制，从这里边出去，做永生神的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吩咐你离开这些人。耶稣基督已经打败了你，我们作为他的仆人站在这里，用天使所带来的恩赐来服侍的，出来出来吧，奉耶稣基督的名离开这些人。现在你们彼此按着手，那每个人都可以接受你的医治，那有人已经为你祷告了，相信神的话是真的。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布你们每一个人都得了医治，那你若信，那就站起来作证。神祝福你，没错，悄悄是这样。阿们，阿们，阿们。太好了，太好了，这就是了，就是这样。神祝福你，没错，大家继续站立看看，神一下子那就能够治愈。阿们，看看这个，赞美神。哦，那太好了，太好了，人们还在站起来。好的，当你们站起来的时候，举起双手，让我们唱这首歌，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现在每个人都唱。那我是说，那么改变一下，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好的，赞美主为罪人死。那我们来唱这个，现在每个人一起来唱。好的，赞美耶稣，举起手来，认真的赞美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万民当将荣耀归主，你的宝血洗净众罪污，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只要提高声音赞美他，赞美主为罪人死，当将荣耀归基督，因他宝血洗净众罪污。让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哼唱。嗯嗯，当他们赞美他的时候，那么这些举手的人，那么这些被盗的人下来一下，来站得近一点，我向你们离我近一点，这样我就能跟你们一起祷告。出来吧，要举起手的人往下走到祭坛前来一下，就是这样说的。过来吧，下来一下，我想在这里来自己为你们祷告。在审判的那天，我会为你做出交代的。我想看到你出来，凡在人前认我的，我在我父和圣天使的面前也必认他。那到这来吧，说的就是这样，就是这样。那现在他们正在下来，那你们，那即使你没有举手，那不管怎么样也都下来。只要你想要下来到基督这里来，现在就来吧。赞美耶稣，赞，神祝福你亲爱人的很好。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你现在是在圣灵的同在中，不是你的弟兄，而是圣灵。当将荣耀归主，因他宝血洗净众罪污。我赞，那只要继续下来，没错，我们会一直等候。你只要继续下来，赞美的，来吧，一个魂价值一万个世界，那来吧，年轻人，死能将荣耀归。如果你想要给他荣耀，就把你的生命给他，来吧，将你自己交托给他，降服于他。这伟大的圣灵，神的侦探，他知道你的一切。重罪无，赞美耶稣。哦，那很好， 来继续上来吧。赞美，赞美主为罪人死，万民当将荣耀归主，因他宝血洗净众罪污。现在每个人都真正的敬畏，那你们这些站在这里，这是在主耶稣的面前，这是你一生做过的最伟大的事，这是你一生中走过的最伟大的路。那瞧，这是事实。那今晚讲台上的癌症那离开了，那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看到瘸子、盲人、跛脚的、枯干的，所有人都要得医治。总是这样，主是这样行事的，但你们所做的比那个更大。瞧，那你们站了起来，你们举起了手，照着科学，你们违反了科学的定律，你们举起了手，违反了一个科学定律。那因为你本该把手放下来，那重力是把它往下拽的，但你们的心里面有个灵做的决定，你们举起了手，是的，我要基督。那现在，那你明白这是什么？耶稣说，那听我话的，那听我话的，又信那差我来者的，就有现在时永生，不至于定罪，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耶稣是这么说的，我们要在这里边帮助你们，我们爱你们，你们是我们的姐妹，你们是我们的弟兄，你们做了任何人所能做的最伟大的决定，来到基督这里，你们来到这里，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丢弃他。到我这里来的，你们是神的人，你们属于他。那现在只要低下头，让我们祷告，我们要求神，你要用自己的方式祷告，让你的罪只要告辞，那你为自己的罪感到愧疚。那当你起来的时候，当你站起来时，那如果你为他站立，他也必会为你站立。那现在就结束了，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这些人是今晚聚会的战利品，这些医治的发生，小孩子和病人得了医治，主啊，成百上千的有那么多人患心脏病有其他的疾病，我敢肯定那他们刚刚得了医治，我感到那巨大的压力离开了，我知道他们得了痊愈。佛我求你保守他们平安。主啊，这些过来的人为了他们魂的救恩来到这里，当他们看到弥赛亚的记号在他的百姓中运行，证明他与我们同在时，他们就信服了。他说，我必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知道世界的末了。主啊，赦免他们一切的罪，我知道你已经这么做了，因为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父对这些人说话，他们就来了。主啊，我将他们献给你作为你恩典的战利品，他们是神赐给你的爱的礼物，你必使他们在你里面有完全的平安，因为专心仰望你，你必保守他们平安。求主赦免他们的罪，洗净他们，让他们能找到好的教会，接受基督徒的洗礼，从此活出圣洁的生命。愿父应允，我们现在是你的了，奉耶稣的名求。当你们低头时，你们每一个接受基督做你个人救主的，相信他已经赦免了你所有的罪了。那你们站在旁边的人的举起手来。那神祝福你。没错没错，神祝福你。整群的会众都接受了主耶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那我跟你们一起的志愿者，那他们可能会被圣灵留了空间，那会建议你作为福音传道人，直接进入那个房间，他们可以知道你如何领受圣灵的洗。那就在左边这里，有人会带领你进去。那现在就到这个小房间去，那我们可以解散会众，那让你们在那里接受指导。那然后那就加入这样的一些教会，那如果我住在这里，我会加入其中的一间教会，这些人代表了我所信的一切。如果不是这样的，他们不会站在这儿的，他们是属神的人，他们是为了这个目的在这儿的。愿神祝福你们每一个人。好的，现在其他的会众，你们个人在座位上低头，现在低头祷告。